弟兄姐妹早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早安。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九十六首，颂赞诗选九十六首。我独自来到花园中，这首诗歌跟我们中华民国同年，它是1912年写的。写这首诗歌的人也写了我们常常唱的一首诗歌，就是《宣道诗》217首。知道那是什么吗？就是住在迦南，前在埃及为罪奴仆，记得那个吗？那首诗歌，很好的诗歌。这个作者原来是一个药剂师，很好的一个药剂师。可是神给他这个恩赐，后来他逐渐的就觉得在诗歌上服侍神比在药学上服侍神能够做得更好，所以他就放下他药剂师的工作，在音乐上服侍了30几年之久。他写的这首诗歌其实是很有名的， 可是曾经有就是很多次有人提议要把它放在卫理公会的诗本集里面。你知道我们今天唱很多诗歌是卫理公会的时代传留下来的，因为光查理卫斯理一个人就写了9000多首诗歌，我们到今天还唱很多首他的诗歌。可是这也是有名的一首，就是他屡次被卫理公会的诗集的编辑委员会拒绝，理由很有趣，理由他们觉得这首诗歌有点色情，还有这首诗歌太自我中心，讲到我的经历。我也同意，我们不要，我们有的时候告诉弟兄姊妹，你不要过度的细腻的要描述你跟主之间怎么样，卿卿我我的怎么样亲密的那些经历。虽然圣经提到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想就是在世界上，两个年轻男女他们在一起的那些爱的语言，大概也不太会一定要在别人面前讲嘛，哈。我同意，我们基督徒不要太喜欢描述那么细腻。圣经没有这样，圣经要描述这个的时候用象征性的方式，就像雅各一样，他并没有用那种很露骨的方式。不过我觉得说这一首诗歌有点色情，实在有点过分了。又说他以自我为中心，事实上，比方 Fanny Crosby 写的，那首诗歌叫什么？就宣道诗103是吧？就是
有福的确据，
对对，有福的确据啊。我觉得他也很自我为中心，不是吗？有一些诗歌，更多的高举耶稣，可是也有一些诗歌讲到我们的经历。实际上大卫的诗篇也有一些是这样，你不能说他太自我为中心。何况这一首诗歌里面有的话其实跟雅各有关。可是这个作者他写这首诗歌并不是因为从雅各得到的灵感，并不是的，而是有一天1912年3月，有一天他读圣经，正读到约翰福音20章头十几节，就是主耶稣复活那一天早上，先是玛利亚去了，玛利亚跟一些妇女去了坟墓，后来去报给门徒说基督复活了，所以你记得吧？彼得跟约翰就跑去坟墓那里面去，等到他们离开之后，抹大拉的玛利亚还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他以为是管园的。问他说：“你把我的主移到哪里去了？”那个人就对玛利亚叫他的名字，玛利亚就认出他来，称他拉波尼，就是夫子。记得那个故事吗？那天这个作者正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说他手还放在圣经上，可是好像他被带到那个园子的入口处，就看着前面的小径蜿蜒着，旁边有一些橄榄枝，然后他就好像那一段经文的一幕一幕就演在他面前。那些妇女后来有彼得跟约翰，后来玛利亚单独留在那里，主耶稣怎么样向他显现之后，那个异象过去了，他回过神来，他形容说他的肌肉跟神经好像紧绷着，觉得那么奇妙，在那个感动里面他写出这首诗歌的。所以他原来是在讲到主复活以后玛利亚怎么样遇见耶稣而写的，你们听过吗？你们知道这首诗歌是这样的一个来源啊。这首诗歌3节原来的歌词，我们的颂赞诗选翻了一句话说：当日色渐渐满园林，我还依依不忍距离去。后面说什么？ 主却亲主说，此去传好音，我刻刻与你同在，是不是？这是翻译圣经的人自作主张翻的。原来作者完全没有提到主呼召他去传福音，并没有。我觉得他用了雅歌里面第二章的话，那里主对那个良人对女子说，起来与我同去，对吧？我们更正教的基督徒很习惯一提到主呼召我们，就是呼召我们去传福音，我想那个包括在里面。可是以前我们讲雅歌的时候提到雅歌第二章，当主说起来与我同去的时候，一定不是叫他去传福音的，因为去的地方是旷野，是陡岩的隐秘处，那里没有什么人。我相信那是之前这个女子在聚会中啦，在宴席上与主同在，现在主呼召她到旷野，可能是一个孤单的环境，可能是一个苦难的环境，在那里仍然要找到神。我喜欢这样想，可是我想你把它包括进去，主呼召我们服事也是对的，也就是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要主与我们同行，对吗？来，我们要把这首诗歌再唱一遍，我们起立来唱好吗？颂赞诗选96首，以后我们再好好的来敬拜他。
再唱一遍。